阿弥陀佛，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唯独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下来我们今天共同学习，让你重新认识佛教。上师对我们佛教徒的几点忠告。那么，上师在这堂课当中呢，讲了很多的窍诀。什么叫窍诀？好像瑞宝成经讲了一个比喻，比如说收音机坏了，然后一位擅长修收音机的这么一个师傅，他很快的就能够把这个收音机修好，他知道哪个零件出问题了，这就叫掌握了窍诀。那么，在上师整堂课的开始当中，我们大家必须要了解，题目是说让你重新认识佛教。那么，重新认识佛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说是重新认识佛教，那就说明以前我们对佛教有很多误解的地方。那么，有哪些误解的地方呢？第一个误解一，佛教认为来世存在，业因果存在，在世人看来全是迷信，信鬼、信神、信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果报应，觉得佛教徒都被因果报应所诅咒了，被束缚了。如果不学佛，可以逍遥于法外；如果说学了佛之后，反而被前生后世以及业因果处处束缚。因此呢，那么上师在让佛教徒实修佛法、利益众生之前，那么在这堂课里面就讲到了一些相关的道理，以遣除我们佛教徒的一些谬误和疑惑。那么，让你重新认识佛教当中的这个沙龙里面呢，我们清楚有几个内容，有的是讲到来世生命啊。及往生西方净土的意义，以及佛教与科学、与生命科学，还有那信心是最大的财富等等的这些内容。那么我们说，既然是重新认识佛教，就必须要知道我们存在的误区。刚刚第一个误区已经说了，第二个误解，认为佛法与科学相违背。那么信奉科学是真理的人来看，佛法就是迷信。其实不然，佛教与经济学、伦理学、环保、布施、物理学、心理学等等的对话，通过这些对话就不难发现，尤其上师在开示里面也讲到，科技发达时代的佛法教育以及佛法的生命科学观。那么在这些内容里面，处处可以看到。科学和佛教从世俗显现的角度来看，没有重大的冲突之处，相反有许多相合之处。比如说，一碗水有84000重，然后呢，静止于运动，看似这个静止的，其实是运动的，就如同说显性和空性是双运的，很多呢有些相合之处啊。另外一方面，在实相领域当中，那科学和佛教其实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因为作为圣者，他以瞬间我们的这个境界量的智慧见到的究竟真理，是科学家永远不能够到达的彼岸。误解三：盲目的崇拜活佛，不经观察大量的钱财供养活佛的行为，是非常迷信的、狂热的、非理性的宗教徒。所以，对于这样的现象，那么社会舆论也有很多的一些对佛教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因此呢，上师就开示了初学者不应该视之如佛，以期澄清我们的迷惑。误解是认为佛教徒是消极厌世的、自私自利的，丢掉家庭、孩子、老人去出家，不管家人死活。那么，对于这样的误解，其实呢是不正确的，因为上师在大学开示里面讲到，我们相信有来世。我们不单单只是为今生今世活着， 我们今生今世活着的目的是更好的来世往生净土，获得成佛利益众生。那么很多人认为出家人的话是非常的冷血啊，消极厌世的。很多呢在家的父母亲，即便他学佛，他对于自己的孩子如果出家的话，在内心当中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么出家是不是说丢掉孩子家庭老人呢，不管家人死活呢？其实不然，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景德传灯录》里面讲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王侯将相所能为。其实人世间最难割舍的不是高官厚禄、金银珠玉，而是一个情字。我们很熟悉的弘一大师39岁出家，熏老和尚19岁出家，谭虚大师43岁出家，冷海上师、钦定上师等等，都是已成家之人，夫妻和顺，家境优裕。然而的话呢，他们都是经历了面对信仰和红尘的艰难抉择，最后依然出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隐层回忆录》当中，当时讲到谭虚大师出家前的经历和思想斗争，便不难发现，出家人不是自私自利，不是不管家人死活。在《隐层回忆录》讲到，谭虚大师呢，他呢，这次想离家出走了，想真的出家了，但他自己想啊，先前因为父母在堂，自己有没有三兄二弟，舍不得去出家。那么后来因为妻子受累，又熏染了世俗习气，也舍不得出家。那么他现在就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么这次我就算得了个癌症急症死去，那么借此机会出去参学，然后再回来度到妻子，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所以在路上走的时候，虽然说很难过，但是心里面做这次是做实想，那么只不过是我的灵魂在前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后来又想说，我还有孩子，一个姑娘呢已经出门了，嫁人了，还有五个男孩，大的才14岁，小的刚刚会走，没人叫他们，这30-40年也没有积蓄，怎么办呢？如果说我走了之后，这个药铺也要关门，全家人会流离失所，会挨饿，怎么办？后来想说，管他的呢，天下流离失所的人太多了，我允许别人的眷属流离失所，难道就不允许我的眷属流离失所吗？又想说，那如果我出了家之后到各个地方去参学，那看到我的孩子在讨饭在乞讨，这个时候管不管他呢？后来想说，哎呀，天下讨饭的孩子多呢，那允许别人的孩子讨饭就不允许我的孩子讨饭吗？这个事儿呢也不足挂齿啊。后来说，我的女人如果说在我一言不发出家了之后，她领着孩子生活上很艰难，肯定要嫁给别人，那是不是我给我很难看呢？那后来想说，天下女人改嫁的很多了，那么这次我出家了，或者我已经死了，难道他就不会改嫁吗？允许别的女人改嫁，不允许我的女人改嫁吗？她今生是我的女人，那前生又是谁的女人呢？来生又要变成谁的女人呢？那么这事儿也不挂在心上。所以如果真的是为了妻子好，那么连累了我自己的一生未出家，那么更何止这一生，恐怕生生世世我们都得呢沉沦下去，不但度脱不了妻子，同时也没办法度脱自己。所以的话，还是我出家吧。那我出家，如果真的呢得到了真实的修行的利益，我以后遇见他们还能劝他们念佛修行啊，这点他确实做到了啊。他出家之后，后来他的妻子也出家了，那么了心脱世，于是的话呢，他就放下了，依然放下，那么了无牵挂的就到了天津的清修院就出家了啊。这个那弘一大师那个太多我们就不再多说。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呢出家人看似无情啊，实则呢是心怀大爱的，丢掉自私自利的恩爱，而心怀大爱去爱天下的苍生，所以这是积极，不是消极，这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呢利众生的利他的菩提之心。误解我。那么有的人说，出家人需要别人供养，不劳而获，没有为社会付出，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这样的误解。那么这个说法呢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出家人不劳而获，这种说法只能说是分工的不同。布施有采施和法施，居士是财布施，出家人是法布施。 在过堂的时候，大家知道出家者呢会念一个偈颂，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会为布施的居士咒怨回向。那么这个呢就像社会分工一样的，有人挖地，有人写作，那你不能说写作的人只是付出脑力没有付出体力，他是不劳而获的社会蛀虫。出家人努力修行，以法语甘露教化众生，引领众生走出内心的种种痛苦，这也是属于工作的一种，那能否认吗？在《杂含经》有个公案，大家很熟悉的。如是我闻呢，佛在居沙罗人间游行，到了一个聚落啊，到了这个聚落当中呢，佛陀搭一吃吃一桌一吃钵要去乞食。那么乞食的时候的话，到了一个婆罗门。那么婆罗门之后呢，这个时候说：“趋檀呀，我现在在耕田下种，要供饮食。沙门趋檀，你也应该耕田下种以供饮食。你都没有任何的耕地啊，我为什么要给你饮食呢？”佛告婆罗门说：“我也耕田下种以供饮食。”那么佛告婆罗门讲：“我从来没见到沙门曲坛啊，有耕种的六泥吗？就是耕地那个泥哈，我发音不太标准。还有的话，那个木厄厄吗？还有一些这个就说是鞭子吗？你没有这些，你怎么能说你在耕田，你在下种呢？”于是的话呢，佛陀就说了：“我以信心作为种子，以苦行作为雨水，以智慧作为泥厄。”以惭愧心作为那个就是说牛上面的那个圆啊，正念作为守护。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精进没有荒废的。这样的耕田呢，最后呢能够获得无忧之处，树得甘露的佛果。如是耕田，不会再会受三有的轮回。后来这个耕地的人说：“呀，去抬呀，你太极善耕田了。”那么呢，于是呢生极大心心啊，以满钵的香米饮食供奉师尊。所以同样的这个道理呢，上师在开示里面也说到了，信心是入道之门，信心是最好的财富，就是这样的道理的。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就表明了，很多人他不理解的时候就会在去误解。所以的话在上师所讲到的这些佛教沙龙里面呢，我们说在重新如何来重新认识佛教里面啊，就要敲出很多误解。那误解里面就是围绕了信心是最好的财富，如何初学者不应该视世如佛，那么来世即往生，来世生命及往生净土的意义等等之类，归纳起来就不外乎这些误解，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归纳。当然还有很多误解，我主要是紧扣上师在开始如何重新认识佛教里面这个沙龙里面有六七个主题啊，从这几个主题当中的话呢归纳出来的一个误解。那么既然是说还有很多很多误解，不宜例举了啊。接下来我们来接着说，既然是说重新认识佛教，那么什么是佛教？什么是佛教？那么佛教的话，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佛所说的法。那佛所说的法有什么法呢？有教法和正法。佛陀阅读明心，照见万法的真相之后，说生即离系，光明无为法。这样的光明威法的话，就包含了教法和正法。而作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又是佛教总纲。那么作莫作，众善奉行呢，就含上了一切佛法的精要。作莫作对应的是别解脱戒，众善奉行对应的是我们的菩萨戒，自尽其意对应的是密乘戒，也可以这样说。那么而三戒是一切修法的精华，含摄了出离心、菩提心到大等境。无余含摄了一切修法的精要，无疑不是断恶行善之法。因此什么叫佛法呢？什么叫佛教呢？提倡不造恶业，行持善法，智和悲就是佛教的精髓。那么佛法它是有教法、正法二法为体的。教法主要指的是佛法诸佛菩萨所亲口所宣讲的经论，或者佛菩萨加持佛陀加持像舍利子、须菩提所讲到的心经等等之类，或者佛陀开许的这些经典，还有呢菩萨们学的论点。那么正法主要指的是戒定慧三学，个人的修正乃至相续当中产生一刹那的信心。所以所谓的教法正法就是整个佛法。那么再浓缩为而言的话，就是呢断恶行善之法。那么断恶行善之法就是智和悲，依靠 无我的智慧和利他的大悲来断恶而行善。行善就是悲的体，断恶呢是智的体的。所以在这个智悲双运是佛教的精华所在，因此学佛就是学佛陀的大智和大悲。相熏当中要具足教法和正法，这就叫重新认识佛教。那么我们现在进一步思考一下，佛教徒无论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能给社会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正能量？如何才能尽量不让众生对佛法产生邪见，从而保护众生的善根？如何让大家正确看待佛法呢？几千年以来，尤其在中国，经过文革之后的话，世人对佛法有太多的误区。从第一部电影《少林寺》开始，那么呢，到后头的几部和佛教徒相关的电影，都不是正确的引导对佛法的正确看待。再加上了一些假尼姑、假活佛去行骗，那么更加的丑类佛法，让诸多的信徒以及不学佛的不学佛的人对佛法有很多的不好的影响。所以世人眼中的佛法是消极的，是避世的，是青灯断古佛的，没有利他的情怀，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多的话呢是躲在无人的角落，在世人看起来是可怜的、悲惨的、遁世的。这不是佛教徒的积极的向上的这个形象的。那么在这几年，通过池中龙之堪布、香荣波上师、索拉基堪布、那么一些上师等诸位的法王如意宝的这些弟子，以及其他的海外的一些高僧大德，努力的宣讲佛法，从初转法轮到二转法轮到三转法轮到密宗，次第讲起，引导大家从修家行开始，循序渐进。那么现在的话呢，广大的佛教徒与以前来说有了不同的这个智慧，但是远远还不够，还不够足以呢矫正现在很多在家人对佛法的一些不好的影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即便爸爸妈妈在学佛了，但是由于他定解不够，很害怕孩子学佛，甚至让孩子练个心经。那么有的爸爸说，不要让孩子练心经，不要让孩子学佛。如果妈妈学佛，其中有一个父亲不学佛的话，那么呢他们都反对妈妈带着孩子去学佛，甚至呢去学会里面听课，说不要过多的给他佛法的影响。那么佛法的影响，智和悲的影响，为什么不好呢？给孩子一颗善良的心，高尚的品格，高尚的道德，这是求都求不来的事儿。但是害怕，这是什么原因？我反复的思考，是因为这个呢，从文革到现在之后的话，佛法断层之后，由于对佛法消极的影响而导致的。即便诸多高僧大德在这十几年当中不断的讲经说法，但是呢广大的佛教徒的行持又跟不上。比如说夫妻之间吧，那么呢妻子即便学佛了，但是对丈夫没有呢更多的尽好一个妻子的责任，不做饭，不洗衣服，不去幼儿园接送孩子，天天就带着电脑跟前听法闻法。那么在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她的丈夫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是不合逻辑的，甚至呢背着呢这个丈夫呢偷偷摸摸拿很多的钱去做供养等等之类啊。所以在这她看起来实在是没法接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责任，都要反观，为什么我们的佛教徒没有一个光辉的、灿烂的、正面的一个阳光的形象呢？本来佛法是非常积极的引导大家向上的、智和悲的，然而佛教徒更多的时候让大家看起来非常的不可理喻，行为不合常理，逻辑呢完全呢和事业不一样，怪怪的、神神叨叨的。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大家呢没有做个理性的佛教徒，更多时候是在盲目的崇拜，没有智慧，歪曲了佛法。所以上师这堂课的开始特别重要，从六个方面进行讲解，怎样做一个居士，那么寺院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寺院主持也应该具足什么样的功德， 第四，佛教徒应该具备哪些素质？第五，藏地大德去汉地应该注意什么？第六，应当如何一直上师？详细的归纳这六个方面所开示的内容，其实呢，离不开呢教法与正法，离不开呢弘扬者与听闻者。弘扬者不单单有寺院，还有出家人，还有那在家人。所以上师最近屡次提到，在家人也可以作为在家法师，为在家人讲法。当然，听说一些汉地的出家人对于上师的这样的言论非常的不满意，说让居士讲法是末法的象征。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说末法时代白衣讲法呢，是末法时代的象征，指的是白衣在高高的法座上，下面呢住着出家人，白衣为出家人讲法。那么现在白衣为居士讲法，都是居士，都是以辅导员的身份来进行辅导大家，更加深入法义，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出家人不可能去每家每户，去每个城市长期的待着。但是如果说我们让更多的居士，他们有深入文修修的个智慧，在某个地区，那么带动了某个地区的文思修，为什么不好呢？他可以天天和在家人泡在一起，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天天待在城市里面？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必须要利用好当地的在家的资源，这是弘法的一种方便，也是一种善巧，也是大悲心的一种流露。怎么能说是末法的象征呢？那么在家居士佛教徒应该如何做？居士该如何一直上师？在弘扬佛法教法、修行正法的过程当中，应该避免哪些令世人讥笑、丑类佛法、对佛法又不好影响的行为呢？在座的今天各位，我们要深深的考虑，这点尤为的重要。首先，接下来讲下面一个问题：怎样做一个居士？看起来啊，这个开始很简单。但是不瞒大家讲的话，我今天一准备就20000多字了，想不行哦，我的时间够长的了，20000多字已经要好几个小时，我必须要浓缩，在一个多小时把它尽量讲完。所以想说明什么类意思呢？上师是窍诀，那么要把这个上师的窍诀开演出来，让大家深深的去应持它、行持它，是需要通过智慧。如果这个道理不讲明白的话，说实话呢，听就听过了。说这个离幸福很近，大家都觉得很简单，让我看起来真的不简单。上师是把三藏十二部很多精华浓缩在几个窍诀里面，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论经开显，我们不懂得什么意思，那你做起来就手足无措。大家应该有这种感觉吧。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怎样做一个居士的内容。那么怎样做一个居士呢？什么叫居士？大家必须要了解。说了居士，那么他翻译过来的话，它是梵语哈。翻译过来的话叫迦罗越，迦罗越。什么叫迦罗越呢？叫汉文的意思叫长者、家主、家长。那么也就是指的印度四种种姓当中，吠舍种姓当中的富豪一种哈。也就是说，这个富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在维摩诘居士吧，那里面的理解啊，就是广集财产、居财之士叫居士。居财之士叫居士，就是有钱的人哈，富豪。那么居财之士叫居士，第一种理解。第二种理解，在家修道的人，居家修道之士叫居士。那么居家修道之士叫居士的话，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什么叫居士呢？指的是第二个意思。居家修道之士叫佛教当中的居士，比如说富大士。那么呢，维摩诘居士啊，等等之类，这个叫居士。或者来说的话呢，这个居士来讲呢，一般指的是说颇有道义、有道的人，他不求名闻利养、不求仕宦的这么一个人叫居士。所以在《素有楞严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到的啊。归纳而言，什么叫居士？有三个意思：广积财产、居财之士。这个呢，现在一般不引用了啊。第二个居士是在家修道的人士，居家道士，这个是一般广为引用的。第三个，颇有道义、有道之处的这个以这么一个长者， 但他不求是和幻的这么一个叫居士。不管怎么样，归纳而言，居士的话呢，一定是有道的，有修行的。那就通过这个居士的定义，就表明了和在家人是不同的。在家人他没有道，没有修，不是居家修行的人，他是居家的人，但不是修行之人。所以居士就是居家修行之人。其修行的内容的话有哪些呢？比如说五戒，对吧？一分戒、多分戒、满分戒，还有八关斋戒。他的见解的话呢，居士有哪些见解呢？有下等的见解，深信轮回，深信因果；有中等的见解，相信空性；有上等的见解，大圆满、大等的见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居士就体现了你的见解和修行和果事和一般的普通的不修学的凡夫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要居家的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凡夫俗人，但你是有道的人，有信仰的人，有修为的人，有见解的人，有行为超凡脱俗的人，这是居士。那么这个居士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居士就明白，通过这个是在家修行的人，见是在家修行的人，就像莲花在淤泥里面一样的，出淤泥而不染，跟世间的一些彻头彻尾的凡夫人、庸俗的凡夫人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道。那么我们说莲花在淤泥里面一样的，你不能离开社会家庭，不能离开我们身处的环境。那么不能够离开身处的环境，就有一些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啊，而且呢上有老人下有小孩，还有工作。所以佛教徒、居士佛教徒首先就应该做一个好人，而且要方方面面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在家人有人生的三大问题：学业问题、工作职业问题、三家庭婚姻问题，这是每一个人要必须经历的。无论是说在家修行之人士，或者说不修学的人必须要经历的问题。但是呢，学了佛的人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我是居士，我是居家修道的人，所以呢好了，不想读书了。小小的孩子七八岁九岁就想让他出家，也不问孩子是否想出家。那么呢，工作的话呢不想工作了，婚姻的话呢离婚算了，孩子不管了。这个对不对呢？是不对的。刚刚讲到了居士的见解有三种：下等、中等和上等。行为呢也有三种，有居士戒、有菩萨戒和迷尘戒。所以在这个地方学了这个出离心的法之后，开着出离门扉一听，前行引导文一听，或者听到禅宗的公案不执着，就是修行好了，我放下。其实这个是错解佛法。那么的话呢，你这样的放下一切，不工作了，不上班了，不挣钱了，离婚了，那么的话甚至上学的孩子不上学了，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责任感。那么如果你没有责任感，就没有动力投入修行当中，那别人世间人就会说了，会讥嫌你，邻居会说，同事会说，你老爸老妈会说，丈夫也会说，你看吧，佛教就是消极的吧，一学佛变得啥都不是了，啥都不干了，觉得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让他参加生日聚会呢不想参加，过年的话呢让他出个门的话呢不想去。这样的话呢他们看起来非常的消极，这就是我们没有善巧，没有方便。简单来讲是咱们太自私了。学了佛之后，哎呀，我要出离呀，啊，我要表现和在家人不同啊，我是有道之士，我是有信仰的人啊，我的千秋行果跟你不一样啊，我给你划清界限。是小乘的出离心，小乘的出离心是三界如火仔。那大家清楚的，我们说的话呢，出离心有三种，有别解脱界的出离心，有菩提心所摄持的出离心，以及大等净见解所摄持的出离心。所以比丘有三种，在戒论序当中说别解脱菩萨慈名之比丘，这个校正呢就表明了有别解脱界的比丘，有菩萨比丘，有慈名比丘。同样的道理，居士也可以说有三种， 有别解脱界的居士，有菩萨居士，有持名居士，记得吧？持名居士的话，就像很多密宗的瑜伽师；菩萨居士的话，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居士；还有呢，自私自利的，为了自己解脱的，那么出离心所设置的别解脱界的居士。现在很多道门一学佛之后，哎呀，轮回没啥意思，师父我特想出家。我说孩子不管了，老人不管了，管他的呢，儿孙就有儿孙福，我出家算了。这种说法对不对？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大乘菩萨必须要有责任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师的开示说，居士有三种责任。那么这三种责任，不是从小乘的出离心来说，而从大乘菩提心所摄持的出离心来说。那么你自己一个人不单单要出离轮回，你还要让与你有缘的众生都要出离轮回。你的孩子、你的老爸老妈、你的丈夫，与你有缘的众生都要出离轮回的，甚至你的同事，这种广大的菩提心。那么小乘是三界如同火灾，即欲求出离，那么大乘菩萨是出离三界轮回即获得涅槃，这都是执着，都是两边，必须要中道的生活。什么是中道的生活呢？太贫穷也是个边，太富有也是个边，太自卑了也是个边，太傲慢了也是个边，是家庭是火宅，妻子儿女是冤家，工作是火坑，这是一个边。同样的是家庭特别美好，儿女都是有缘才相聚，特别执着，工作像花园一样的美好，这都是执着。那么要远离这两边才是中道的。所以那么大乘的菩萨既然说必须要有责任感的话呢，我们必须积极努力的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情。我特别赞叹在家的菩萨，你们比出家人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更难能可贵，你们应对的事儿更多，烦心的事也更多，但是呢你们不能逃避，必须要积极努力的去面对，并且呢为了利益众生要无私的奉献自己，做有益的事情。那么对于发心的菩萨居士来说，依靠菩提心的摄持，一切都能转为道用。比如说《华严经》进行品怎么讲，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你看你在家没关系啊，你发愿呗啊，知道我的家也是空性的，我要免去那逼迫的痛苦。孝事父母，当愿众生善事于佛，护养一切，把你的父母视为佛一样的来进行护养、赡养的、供养的。妻子聚会，当愿众生冤亲平等，永离贪着。孩子夫妻聚会了，这个时候的话呢要发起菩提心来说，希望呢我要冤亲平等，永离贪着。如果你获得五欲了，当愿众生拔除欲见，究竟安稳的涅槃。当你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了，生日 party 的时候，当愿众生以伐自欲了计非时，哪个不是修行？哪个不是道场？因此对大乘居士菩萨而言，家庭责任、工作责任与修行责任分不开，家庭工作就是修行的道场，随时随地随处要想到怎么来利益家人同事，依靠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施舍法和家人同事相处，饶于他们，让他们去入佛法当中，你不就在修行了吗？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家人同事对你会有好感的，觉得你变化太大了。为什么说我们每次中央电视台到年底的时候说感动中国的人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被一些具有利他情怀的人感动的稀里哗啦掉泪。世间人看重的也是这一点。为什么说佛法消极呢？是因为很多的出家人躲在深山老林里面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不到佛教徒积极的投入到世间的一些慈善当中、医疗当中、那么救灾当中，看不到为这个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如果说我们大家像上师那样子的，为救济穷困的大学生、孤儿、老人做种种的慈善，并且在千家万户当中呀，那么的话都有这个学会，在各个城市都有这个道场，那每个居士当中都融入佛法，而且你们行为和心态都在改变， 您的家庭多了一份快乐，多了一份融洽和慈悲。那么很多在家的居士不学佛的人看到你们有改变，他们当然对佛法有好感了。好了，你们一学佛完蛋了，家庭婚姻的话呢要离婚的了，孩子没人管了，变成孤儿了，老人话呢变成孤寡老人了，这个社会乱套了。很多说那佛法太可怕了，是社会动荡的不安定的因素，不要学习佛法，取缔佛法，你在毁灭佛法。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居士的责任有三种：家庭责任、工作责任和修行责任呢？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其目的、学会的宗旨和核心就是要闻思修佛法，而佛法的精髓就是智和悲。在我们的每个居士身上，来自于每个出家人法师的身上，咱们都要透露出来深深的智和悲。那么从心眼里面流露出来智和悲，自然会打动世人，才会知道佛法是我错解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来到五明佛学院？那么到了五明佛学院之后呢，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五明佛学院当中的很多的密密麻麻的小房子所震撼。上师说，小房子震撼你不算什么，你要知道小房子里面住的人，他们的行持、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情操，你会被震撼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居士们的话呢要注意这一点。上师老人家前天才还说，我甚至不要求你们居士出家。在这样的当今的网络的时代，佛法很兴盛，任何一位高僧大德只要你想听，一天24个小时法音流布，不间断的流布，你想听谁的都行啊，藏传的、汉传的、南传的，足不出户可以的话呢听阅听闻天下所有法师的讲法。并且那么在家人的时候，有更他在家人的身份可以做更多的上供下施，还不是爱与类型同事，接济众生，也有很大的便利之处。尤其在这个网络时代、语言自由的时代，那么如果说学点佛之后，好了，纷纷的全都出家了，我刚说了，增加多少的孤儿寡女，增加多少的孤寡老人，那么这样的社会舆论对佛教是不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所以我们要停止四摄法。哪四摄法呢？简单说，你要舍受你的所化眷属，以财布施来令他欢喜，爱语。那么夫妻之间、同事之间，你要总是给他送点小礼物，对不对？然后的话呢，以温和的、亲近的语言宣说正法，断除他的疑惑。他呢，以前不了知佛法的，现在他了知了。他了知了佛法之后，更加坚固这个正见，使他产生信解。当然，我们说爱语有两种，一种呢是随顺世间的习惯也，看到人的话呢，哎，你好啊，面貌很和善的，微笑慰问，不能一脸的冷漠，冷若冰霜，让友情看到你的自然而然很欢喜的。第二个，随顺正法的教育，说一些当众生痛苦了啊，就跟他讲一些因果呀。然后的话呢，当婚姻的话呢面临了这个就是要离婚了，你跟他讲一些这个道理的等等之类，随顺正法的教育的，来陈述他们。那么例行，什么叫例行的第三个方面？比如说为孩子婴儿的饮食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啊，同样的菩萨度化众生，不能呢以一个法来满足一切众生，那么要宣说不同的法。你要观察你的同事和你的家人，他们什么情况。比如说你家人老爸老妈啊，特别看重呢过年过节你给他拿一点这个钱呀，买点好吃的呀，然后带他出去旅游呀，那行啊，那好的。对他相对不成熟的，你就给他买点好吃的。如果你家的丈夫的话呢，他呢特别单纯呢，你对他好，那你就对他好一点点，在他那个回家之前的话呢，该做事儿先做完，然后他回来之后相脸相迎，做完事之后呢，多的时间你赶紧开学佛，这样的话他就开心了。所以以对境来讲的时候，他相续不成熟的，你要观察他根基。如果布施能成熟他根基就布施，如果说爱语，他喜欢听爱语呢，就以爱语的方式来成熟他的根基。如果的话呢，他喜欢你和他同样做一个同一个事情的话呢，没关系啊，他喜欢你给跑个步早上，那没关系，我随顺你跑半个小时是可以，一个小时肯定不行的。那么这个时候慢慢成熟他根基。那么第二个，对相续已经成熟的，就令他解脱， 怎么解脱呢？说你现在学佛了呀，你看看，那咱们要不要如法的积极一些，守护这种财产，做一些布施呀？那么的话呢，或者来讲的话，对于未来的利益，我们要看到要舍弃财产，要不要？要不要我们出家呀？等等之类，这个慢慢的来劝他。很多人不是一学佛了之后，我要出家了，我不管了，把妻子扔了，丈夫扔了，什么都扔了，不可以的啊！我们要做力行，力行什么意思？要观察众生的根基，未成熟根基者令他成熟，已成熟根基者令他解脱。那如果他慢慢接受你学佛的事实了，那么你把家里面安顿特别好，后来的话呢，你要去出家了，那他相信他不会阻碍你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大家要观察的。最后呢，同事，什么叫同事呢？那么为了让众生通达佛法和修行善法，我要和众生一样的修学的，否则比如说有的这点很重要，很多这个居士辅导员讲法特别好，但他行持跟不上，所以呢在家的老公啊就说嘴巴讲的呱呱的啊，行持一点跟不上的，所以呢不受用，不听你讲，你度化不了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自己呢不但讲得好，要行持要跟上。如果你不做，你天天说我要利益众生，我要慈爱众生，老公说你先慈爱我吧，你先慈爱孩子吧，再去说慈爱众生的话。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让他去布施，你自己不布施；你让他去放生，你自己不放生；你让他孝敬老人，你自己不孝敬老人；你让他爱护孩子、教育孩子，你自己不教育孩子，他怎么肯做呢？所以，为了友情的毅力，你不利他的意乐，你要调伏自己，做给他看，作为表率，然后呢，他才能够呢，跟你呢一样来做。好，那么懂了这个地方的时候的话，以上就明白。所以我们说布施爱与利行同事特别重要，这个四个法希望大家呢，其实三种责任离不开这个四摄法的。那么这四种法的话，能够使我们的家眷成为闻法的法器，使我们的同事也成为闻法的法器，并且呢能够使他们依教奉行，最后呢使他们修行不退，长期住于修行当中。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老师傅呀，我学佛，我家里面老公就是不学佛，十年就不学佛。我说是你不好。为什么你不好？你肯定做的不好呗，你没有布施，你没有使他成为闻法的法器，让他对你产生欢喜心，你没有说爱语，总是说粗语、绮语、无意语，骂出口，他当然不欢喜了，他对佛法肯定不产生信解。你没有力行，他也没有，他就所以他不能一教奉行。那么你没有同事，所以他不能够修行不退，这是你的问题了。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呢，天天他像一块木头一样的放在檀香林里面，怎么会不变香呢？它不变香反而变得臭，那不是你自己臭吗？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啦。那其实布施爱与利行同事，不但是说菩萨界的学处，来自于在家人和出家人都应该干的。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菩萨成熟众生相续的方法都是四摄。其实四摄归纳而言就两摄，就财摄和法摄。布施可以归为财摄，财摄爱与利行同事归于法摄。因此呢，上师六个开示归纳起来，离不开财师和法师。出家人寺院和藏地的大德要法师，那么居士要财师，就是以布施来行财师，并且的话呢，居士还要爱与利行同事，来软化你的同事的心、领导的心、软化你孩子的心。所以真的是身教啊，重于言教。一个好的母亲，一个慈悲善良的母亲，一个学佛的母亲，她的非常的很好的品质会影响孩子的。那天天说孩子要你要好好学佛，你要好好学习，然后要孝敬老人，那自己的话呢不孝敬老人，那孩子就自然就不孝敬老人，这点很重要啊。好，那么的话呢，讲了这个三个责任，这个三个责任我是通过四摄来进行讲的。那接下来再看三个责任。第一个家庭责任，那么家庭责任之后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出家人是大乘的菩萨，哎，在家就是大乘的菩萨啊。那么大乘的菩萨，你要有家庭责任，什么家庭责任呢？要引领家人学佛，深信因果，尽量的慢慢的劝他们不杀生、不点杀。所以说，你不能放弃家人。当然，在节假日的时候，不能够一切时刻他们泡在一起，但是适当的给他们点时间陪陪他们，这是未尝不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学佛学得很自私自利，一切是只为了自己，我要文思修，我要提高文思修成绩，我要考试了，什么都不管家人了，衣服不洗了，老人不陪了，不聊天了，那么生理来干嘛呢？ 这个是不对的。所以的话，家庭不和，社会也会动荡不安，对佛教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佛教是积极的向上的话呢，必须要引导整个社会的正能量。什么正能量？就是要倡导不邪淫。那比如说这对这个婚姻来讲就很好了，不邪淫啊，不杀生等等之类。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尽量的引导家人和睦向善。那么第二个问题，工作责任哈，工作责任在这块的时候的话，那么要尽量的就讲到什么问题呢？在这个工作责任当中，有很多刚刚已经说了，学佛之后是不是要放弃工作？不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说工作挣钱不容易，如果你把工作放掉了，让家里面一个老公挣钱来养活你，他也很有压力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他完全支持你学佛，他觉得他挣钱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佛报也比较大，他养活也很简单的问题，那当然你可以不用工作，就全职太太学佛也挺好的啊。但如果说家里面工作挣钱挺不容易的，你把所有挣钱的压力放在他一个身上，你自己在这个全职学佛就有点不太好，要分担呢家庭的压力。并且其实工作也是修行的道场，如果你一颗菩提心和出离心的话，你可以看清楚你是否对财产很担着。在年底分红的时候，奖金的时候，如果呢你和你的同事在发红包的时候，老板呢发你8000，发他呢10000，你反而为他开心，没有嫉妒心，这不是个修行吗？所以工作能够成为弘扬佛法道场，并且依靠你的人格魅力，可以引导你的同事领导学佛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并且呢工作能力相当强，你是一个领导的话，你们整个公司的下属都可以跟着你学佛的。为什么不是好事呢？比如说你公司的下属里面的话呢，你是领导啊，当老板的，下面有几百号人，那么你说是让大家学佛练习佛号的话，多发点钱，发100块钱50块钱，慢慢的他们就叫布施嘛，以利来勾签，最后给他们讲一点佛法道理，因果的道理，他就能够对你信奉的，信服的，多好的事儿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前面也讲了，金钱不是坏事，看你怎么用了啊。所以工作能够成为弘法道场了。那么修行责任，那么这个修行责任是最重要的，因为前面的两点，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是以菩提心所设置的，对社会一种反馈，挣钱养家，对家庭的一种回馈，来回报父母恩，以及呢这个就是孩子的这个有缘，还有妻丈夫的这个恩，这个相聚的姻缘的。但是最重要的，不要忘了这个修行责任。之所以你不出家，在家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啊，以及呢就是说去上班，也是因为修行的缘故。如果说没有修行的生活作为目的啊，那么我们的人都是行尸走肉的，和在家的一些凡庸之人没什么区别。那么这个修行责任就凸显了我们在家居士的一种与众不同之处，叫修道之事。那么这个修行修什么行呢？就是要每个人不能忘了，我们要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不染的话呢，花必须开在虚空当中，这就是说要成佛了，利益众生。我们从学般若前行入行论开始啊，密宗都是为了发菩提心利益众生为这个目的的。因此除了在世间做好本职工作，当好呢一个太太或者说是一个先生，那么处理好家庭关系之外，还要尽量的争取时间投入到佛法的文思修行当中。你不能一心一意的全部呢为了家庭赚，你为了家庭赚的目的是取悦他们的欢喜心，让他们对佛法产生认同感，从而呢支持你学佛，是这样的目的的，让自己的学佛产生更多的顺缘，不具足委缘。那很多人不懂哦，一学佛之后的话，一天蓬头垢面的不打扮了，穿的话呢脏兮兮破破烂烂的，然后并且呢我们说是也不能好好的吃饭，也不好好的做饭，也不好好的上班，那这样的话根本就没办法给自己争取修行的顺缘，那老公会嫌弃你的，孩子也会嫌弃你的，整个家庭会嫌弃你的，你怎么样能好好学佛嘛？反而他们会对佛法产生诽谤，说这个佛教啊真不好，怎么把我们家一个正常的人变得个神神叨叨的，这个就不行啊。因此我们在全心全意做好世间工作的同时，要全心不理佛法的意境。那么很多居士学佛目前居家修道之事，修到什么境界呢？下等，顶多相信三宝，相信这个因果啦，有的人因果都不相信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他相信因果的话，也是为了他自己更多的发财，婚姻更稳固，孩子呢更有出息， 他寻求的不是说从轮回当中解脱的出路，也不是说在破坏我执，也不是说破坏轮回的种子，而是说三宝加持我吧，让我的婚姻过得好一点点，让我的老公不要出轨。三宝你盯着他啊，如果一旦出轨赶紧给我托梦，是这样子的。你学佛的目的是这样子的吗？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三宝能不能实现这个要求呢？如果因缘具足能够达到的，但是达到这样的要求你怎么样，还在轮回当中吗？那你这个居家修道之事叫修道之事吗？没有意义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证悟空性，脱离轮回，一直上师的修大圆满或者往生净土，这是理性的佛教徒。因此释法已经讲到了，要相信诸行无常，有漏皆苦，涅槃寂静嘛。如果我们咱们不吸修涅槃寂静，也不相信诸行无常，婚姻一旦破裂了呀，怎么这个样子呢？三宝不加持那是不对的。所以的话呢，修行佛法不能够简短的，不能够吃喝玩乐挥霍人生，那么要好好的修行佛法。前面的两个责任是为了更好的保证修行责任，你没有尽好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那么你的修行责任便没有保障，所以要分清主次和核心。下面来说有道讲，那么居士如果有这个三大责任啊，能不能出家呢？是否意味着这辈子我今生无缘出家了呢？所以很多居士被这个是否出家的问题所困扰了啊。当然出家功德非常的宽深广的，尤其在走向解脱在家篇大家知道的出家的功德，我在这个地方不用多说。但是的话呢，出家他是真的要出牢狱之家，出三界之家，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勇气的，要出离心来着，要真的要菩提心，要付诸实施有的难度。那么的话，如果你真的有坚定的出离心和菩提心，而且家里的孩子和老人未来你都把他们安顿好了，他们需要钱财都给他们安顿好了，令他们未来生活无忧，是可以出家的理趣。但是的话呢，家里的孩子也没照顾好，老人也没安顿好，你就出家去了，谁来养活孩子呀？谁来照顾老人呀？从菩提心的角度来讲，真的是不可以的，于心不忍的。大家说那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太子当时你看就偷偷摸摸出家了呀，我可以学他？不一样哦，悉达多太子他的背景是王族，他出家了没关系，净饭王是国王的，可以把他的孩子罗侯罗照顾得很好。那么如果你他的孩子的外婆外公爷爷奶奶很有钱，你走了之后他们会照顾孩子也可以啊。如果说你走了之后家里面孩子和老人没有一个人管的话，你不能够去出家的，真的要考虑他们，而且要考虑社会影响，要考虑邻居的那些舆论，你不得不考虑。佛教的精髓是智和悲嘛，那你的悲心如何体现？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家人能不能修行成就呢？能。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逃避债务逃避感情的困扰而出家。前两天我也讲过了，有的在家人居士受了五戒，但是犯了根本戒，那么犯了根本戒你根本没有机会出家了。那么有的人因为在学会里面参加学佛，后来两个人的话呢可能好上了，弘外念，弘外念好了之后的话就还想出家，这是不可能的，邪淫都犯了出什么家。所以的话逃避债务呀感情呢这些困难出家的佛法是不允许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那么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家，也不能够逃避生活责任就毅然的面对的话，请好好的手持中等戒戒、下等戒戒、上等戒戒，然后呢再手持五戒、菩萨戒或者密乘戒，持之以恒的修行，成为自己呢使自己成为不折不扣的修行人，那机会就能解脱呀，没有什么的，居士也能解脱。尤其是藏传的瑜伽师获得成就的多的是，所以的话在这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居家修道之事你们能解脱哈，这个问题。第二个讲誓愿，那么 因为这个 PPT 我是没来得及改哈，然后的话下来之后再补充一下我今天讲的相关的一些教理证。那么寺院应该充当什么角色？那么寺院应该充当什么角色？这一点的话，我们再来好好的看一下。何谓寺院？寺院是佛寺的意思，叫寺庙。在《晋书·佛陀成传》里面讲到，百姓因为呢，就说是因成故啊，多奉。就是佛陀城的缘故嘛，多奉佛，皆引导寺庙，经常出家。那么印度的佛庙有两种啊，一种呢深切兰，就是说出家人共修的园林啊、道场啊；另一个呢叫阿兰若，就是空闲的地方，两三个人在一起修行的地方。那么中国的汉地建佛寺主要是白马寺，这个寺是什么意思呢？寺其实是古代的官舍、衙署，当时那个。就说印度僧人嘛啊，那么的话，竺法兰他们呢，通过白马托经到洛阳的时候，住在鸿胪寺。鸿胪寺大家知道的，它其实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像外事办、外事处的这么一个官署名称啊。那么寺它是一种衙署的名称嘛。后来的话呢，因此呢，把第一个寺院叫白马寺，这个寺是这么来的。庙的话呢，叫钟庙，一般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叫所以合起来的话呢，叫佛寺，叫佛寺。好，那么的话，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对于汉地的寺院。那么汉地的寺院的话，到底呢？上上老人家提出三点建议，哪三点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要修学佛法，学习佛法；第二个修行佛法；第三传播佛法。这是寺院存在的最根本的职责，三大职责。那么当然，这个寺院也可以理解为居士聚会的学佛小组啊、学会、居士林啊、佛教中心都可以。那么，像咱们现在的学会，在全国各大城市所存在的这个学会、学佛小组，它的职责和寺院是一样的，就是闻思修佛法、学习佛法、修行佛法、传播佛法。那么为什么呢？在《居舍论》讲到，佛之妙法有二种：教法、正法之体性，持教法者为讲经，持正法者为修行。那么佛陀的妙法有两种，教法和正法，其中受持教法的就是讲经说法的，受持正法的就是修行。那么怎么来受持弘扬佛法？受持弘扬佛法必须的话，我们是说要依靠呢讲经说法的人和受持佛法的人。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像教法和正法注释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那世亲菩萨说了，主要是看一个道场啊，它是否具足闻思修行。那么具足闻思修行，那就说明的话呢，教法正法注释了。同样的，我们全国各地的学会，以及呢出家人所主持寺院，这些道场来说，必须要具足闻思修佛法和实际修行的人。这样的话呢，就说明呢，教法正法注释。但是很多人现在不了解什么叫佛法，不知道佛法是教法正法二体性啊，也不知道怎么叫弘扬佛法、行持佛法。当然，我们说了，从文革开始，这个历史原因造成的。还有一定情况下的话，那佛教呢，确实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也受到了损害。那么现在呢，很多寺院，要么就念经为别人超度，那么要么的话修寺院、烧香拜佛、接待游客、卖门票，这些也不是佛法。那么真正的佛法就是讲经说法。有讲经说法的人，还有那行持佛法的人，这就叫道场。因此，每个道友，你们所在的，哪怕是你们一个家，来提供学会学习，这就是道场，这就是寺院。我们每个人要发愿，生生世世弘扬佛法，受持佛法。如今，佛法并没有像基督教如日中天，经过那十几年，我们上师老人家来力推佛法。但是的话呢，佛法呢的智慧并没有深入每个人的骨髓当中。待会我会举个例子呀，很多居士的话呢还是有点迷信，甚至没有智慧。因此，如果居士你们有能力的话，应该发愿弘扬佛法，讲经说法，这点特别重要。同样的，出家师父也是这样子的，哪怕懂一点点，而且呢行持一点点，就要弘扬佛法和讲经说法。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这在延续佛的慧命。那么这个的话呢，叫转法轮。在佛法衰败的时期， 我们说有的寺院也会讲经说法了，但是呢，他会开办一些世间的历史呀、英语啊等等之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大家发起一种呢，喝淡如来家业，不忍圣教衰的使命感。想到佛法如此的衰败，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汉族弟子，一定要发起义不容辞的，我要弘扬佛法的心，要修正佛法的心。这在延续佛陀慧命，令佛陀的这个教法和正法遍地开花。并且这样做了之后的话，有什么利益呢？我们如果在弘扬佛法，居士团队，在你所在城市，你的子孙后代都会受到利益的。有一天我去放生，参加放生，我看见很多妈妈带着自己孩子，孩子很小，我在想说，现在妈妈都已经在影响孩子了，那么孩子长大之后，他相信当中肯定有佛法的，那么这个孩子以后生的孩子还会有佛法的这个就是说受持。因此我们为了广大的推广佛法，那么使所有的广大居士能够受持佛法，在座的每一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利益众生的途径，佛陀成佛也是以转法轮的方式利益众生。好，那么的话呢，这是讲到这个问题，这寺院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的话呢，第三，寺院住持应该具足什么样的功德。寺院住持应该具足什么样的功德，有三大功德。一，人格显善。二，具有智慧。三，利他心重，这三个功德。那么这个居士住持，什么叫住持呢？所谓的住持也叫方丈，住持佛法之意叫住持，长久的守护住持，护持佛法之意叫住持。所以住持的话，一般来讲呢，他在寺院里面啊，他必须要为僧众们讲法，要安众，要修道寺院，这是三大项的。同样的道理的，那么住持的话，他要耐得住三个烦。那么的话呢，哪三个烦呢？比如说我们的事儿多，他耐得住的，事务繁忙他耐得住。然后的话呢，在主持大众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利众的时候，一些烦恼的他也呢耐得住，就是耐得住三个烦。同样的道理啊，那么我们说是不管是事烦，就是说住持有三个耐得住的，事烦莫惧，无事莫寻，是非莫辩，就是说有事儿咱不怕事儿，没事儿不要找事儿，事来了不要躲，是非不要辩，就这样子的。那么有个对应的这样讲吗？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放下了了了有何不了，就这个意思。同样的道理，作为咱们的这个居士啊，你是理事会的，你是管理的骨干，那肯定很多事儿了。同样的要这样的心态，不怕事儿，不躲事，事来了咱们就面对，做了就放下了。即便呢对我们有一些言辞，我们呢也不变，就这样子的，有这样的心态啊。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讲住持，也讲到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辅导员，也是呢我们说是每一位管理人员。因为住持叫长久护持佛法之一嘛，叫住持。所以的话，在一个地区，如果你是一个大组长，你要知道哦，你为什么当大组长，你是长久护持佛法的，掌管了这一个地区的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位置的这么一个管理人员，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佛法，护持佛法，不是为了争名夺利，不是为了拉帮结派。如果一旦偏离了这个宗旨的话呢，你就不对了。接下来看一下，那么寺院的主持人或者说道场的负责人，那么上次讲了又三个功德。那么第一个人格显善，这一点我必须细细的讲，如果不细细的讲，看似上次窍诀，那我们就流过去了。还有那么说，哎呀，我这个法师哦，我这个居士管理人员我很棒啊， 我为大家辛辛苦苦付出，孩子都不管了，然后他老妈生病了我也不管了，我就为整个城市付出，呕心沥血。但是你问问自己良心，你在护持正法吗？你人格贤善吗？如果这些不具备，你全都在护持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为了自己事业在做。那么下面来看什么叫人格贤善。上次讲到人格贤善的话呢，说心很善良，人很正直，戒律清净啊，品行稳重。好，上次既然提到了教会甘露明典，那么引用教会甘露明典，我们讲到人格贤善有八个特征。哪八个特征呢？就是讲到人品贤善，戒清净，无垢智慧处善学，讲到的话呢，心地善良，敞狂少，温良虑远，性稳重，量大实广，为此事，就是讲到了八个特点。什么叫人品贤善？第一个心善。什么叫心善呢？我作为住持来讲啊，以后比如说我当住持了，你们呢现在已经是住持了，你们在掌管整个某个大地区的大辅导员、大理事了啊，大组长了。那你们第一个特点要心善。什么心善？你完全的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是你奉献他，好的给别人，自己吃亏。很多人不是要发了，上次发了加持品，哗啦哗啦全都给自己了，甚至给自己有缘的一些亲朋好友根本不发给组员，这叫犯盗窃，可怕。然后呢，当看到学员的成绩提升了，能够享受佛法的安乐了，你发自内心的为他欢喜；当学员感受痛苦了，你发自内心的为他难过，这叫心善，就很为别人考虑了，时时刻刻有利他的心。第二个叫扫禅。什么叫扫禅呢？根据白法的这个讲到，禅的意思是说欺骗众生的缘故，乍显威仪。平常的话呢，我特别不如法，我看你们居士来了吧，我就端着那个样子啊，特像法师范儿，这就叫乍显威仪。内心很显曲，就是为了的话呢欺骗众生。这个的话呢叫禅，他主要是贪心和痴心为体的啊，为了获得名闻利养嘛。好，第三个扫狂。什么叫狂呢？禅和狂是不一样的。狂的话，狂的是说为了获得利养和名誉，乍现有道德，一种诡诈心哦。它和禅不一样，禅是欺骗性。这样的话呢，就是邪命养活。比如说你是大理寺的这个组长啦，大组长啦，然后的话呢，别人天天赞叹你说组长啊，你管理有方啊，你非常有德呀。然后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开心，而且为了获得这样的利益，然后到一旦要下来之后的话，说啥不下来，一定要把这个位置不放，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哈。这个地方的话，并且呢，我们说是为了这个获得利养啊，在上司面前获得一些这个赞叹之声的话呢，有了很多的狡诈的手段，这个是不可以的。乍现有功德，其实一点功德没有了哈。所以的话，残狂呢合起来就是说，在名利心的驱使下，有愚痴和贪心相结合，一种心理扭曲的状态，不正直了，不正直了。他的唯品是正直，直心是道常嘛。第四，温良啊，温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假啊，温良的话，他就远离了这个对人的特别热情，也远离了特别的冷漠，就是一种啊中道的态度，感觉的话呢很温暖，这种感觉。给别人一种依靠的，就是一种中道的态度。那么太热情之后呢，别人感觉很负担啊，那么的话呢，太冷漠之后呢，也不喜欢你，所以这个地方注意啊，要温良。那么第五个还有虑远，什么叫虑远呢？就是说是要胸怀大志了，要看到呢未来的长远的利益。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城市怎么发展，这个学会怎么样更多的利益当地的人民，怎么样佛法长久住世，看得非常长远，绝对不看眼前的利益的。但是很多人只是一味的做大，人多，只是单做眼前的利益，根本不考虑说人进来之后怎么办，然后的话怎么来让大家更多的不流失，提高呢全民素质，提高的话呢就说是大家对佛法的信心，不考虑这个，也不好闻思修，天天做做面上的事情啊，这个的话是不可以的。那么稳重，稳重的话呢是说一种呢心有种把持自身的力量的，能够完全控制身口业。比如说身稳重，床榻还是有身，对不对？那么身不稳重的话呢，明明说今天要听咱们的这个就是离心佛很近，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干脆就去一些逛街吧，聚会吧，这个叫心不稳重。还有语不稳重，然后的话呢语不稳重，人越多的时候人来疯嘛，那语言呢特别信口开河，就乱说话了，就好想表现自己嘛。那么的话呢还有呢这个意不稳重，意不稳重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会儿觉得哎呀听离心佛很近很重要，一会儿的话呢说离心佛很近听不听无所谓了，我觉得呢很简单嘛，一看就懂了，反正的话呢法师罗里吧说我不听就没无所谓，我自己可以辅导。然后的话呢一会儿说哎呀这个 听这个太重要了，我太有受益了，还是实修吧，反正能够离心念转来转去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说是一定要远离身不稳重、语不稳重、意不稳重，最重要的是意稳重。意稳重就是说是管理好我们的心量大，那么量大呢，就说心量很大，不计较，不能包容。那么它的特点是量，有的人是量小啊，量小的话，比如说，哎，这点特别重要。我觉得关我自己吧，我觉得是我很小心小量的，我不说别人啊。那么小心小量有个什么特点呢？以自己的主意为主，你们全都听我的。那么所有的人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容不得人啊，容不得事呀。比如说我呢，在管理某个事情的时候，一个别人跟我不一样的观点，甚至我在讲法的时候，你们居士跟我不一样的观点，我立马火冒三丈的压你们，这个不可以的，容不得人，容不得不同的观点，这样会生烦恼。所以千万不能够以自己的主意为主的，要集思广益。那么量小的人，他很容易生嗔心，他的特点；量大的人的话呢，他能够包容不计较，非常的慈善。所以的话呢，量大的人他事业就大，整个学会的受益也很大，福德也大。量小的人的话呢，那么我们说是见识短，生烦恼，嗔心重，福报小，整个学会的发展不好。所以一个学会的当头的必须要量大的不得了，非常能够善于包容。但是这个包容不对于没有原则，下面还会讲，是说是要原则性哈。有的人的话呢特别量大，但一点原则没有智慧，那也不行，要识广，要有智慧，见多识广，要有智慧的。什么事该同意，什么事不该同意，不是老好人的意思哈。这样的话呢，就是要懂得这些地方的。好了，那么的话呢，所以要成就佛果，我们第一个要就是讲到了要心善，要心要正直，要心要温良，心要虑远。那么的话呢，心要稳重，心要大，然后心量大，心呢要广，要广。有了这样的一个功德的话，那肯定首先的话，这个住持也好，或者这个学会有这么一个好的大助长，那真是当地人的福报的，肯定能发展的好。好，大家自己去对照自己相续啊，有没有？第二个具有智慧，那么具有智慧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讲到了，那么如果说一个住持或者负责人他没有智慧，很糟糕哦。那学佛小组别学会以前在偏远地方他没有智慧，都是一些老年人上次说了，那学佛的水平很难提升，所以的话呢。当地选负责人的时候要观察智慧，像这样讲到的，有智者担当的佛教团队是一个智者的团队，是一个悲心的团队，所以的话呢必须要有智慧的人，千万不能够拉帮结派，好了好了，你听我的话你是我一伙的，然后你不听我的话你是那一伙的，这么一个人叫分裂，你不叫住持，你不叫弘扬佛法，你在毁坏佛法。道门不要辜负上师信任，上师把一群众生像放羊一样的放到我们手上，我们作为放羊官，我们要守护好这群羊，不要让羊丢失了，你有这么一个重大责任的。那么怎么来守护好？用你的心的善良慈悲心来守护好，不要千万拉帮结派的心。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智慧的话呢，一般指的是说无误的觉得诸法实相的心叫智慧，那么这个智慧的话包含文慧、诗慧和修慧，所以作为一位大组长来讲，不但懂得管理，你还有智慧。但是现在很多人听说哈，那么的话呢，组长来讲的话不提倡文思修，对于辅导员的文思修三会的话反而反对，这个地方就不对了啊。我们学会的宗旨就是文思修佛法，要获得无垢的智慧，这是上师创办学会的宗旨，才能够获得解脱，速证菩提。如果没有智慧，咱们怎么解脱，怎么获得快乐呢？所以对于万法真相，无常苦空无我，咱们有很多的无知、邪知和疑惑，要消除这个垢染的。好，希望大家的话呢，要让每一位学员，要成为正信的佛教徒，引导他们，咱们灵性不肯定特别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心生成为正信的佛教徒，那看你辅导你的水平了，那看到你们整个大区的水平了。如果大家都不提倡文思修，一天放生了，明天火供了，大家明天后来会供了，一天都干这事儿，好了，学了半年什么都不知道，是谁的过？这点要思考一点。所以的话，我们让大家能够精进文思修的话呢，让他们获得佛法利益，让痛苦的人不再痛苦，让迷茫的人不再迷茫，真的依靠佛法作为我们的归宿，感觉这个学会像家一样的温暖。怎么能够不留住大家的心呢？怎么他们不能够持续的去闻思我们的预科系的入行的前行呢？甚至正科系的般若以及密法的闻思呢？ 会的。知识他们不会，是因为我们有责任。一方面他善根肯定也有问题，第二个我们有责任的。他们既然都有兴趣进门了，那咱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们善根得以真上？除了他本身有问题，善根可能不够啊，我们也有问题的。我们的智慧是否具足？所以我曾经说，辅导员李文熙的水平的提高，就意味着整个团队学员的地方组的文字的提高。你前进的一步，就是整个学会在整个城市在全国当中的一大步。你的深度就决定了学员的深度，你的广度就奠定了学员的广度。你为什么要对付呢？从你幸福肯定辅导就看得出来，刚开始人3000、2000、1000，你们说我辅导的不好，我还是蛮自信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用心的，至少。但是为什么听的人越来越少？通过这个我就能够比量推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辅导员的问题，很多时候的话，或许管理上、宣传上、通知上各个方面都会有问题，还有自己的善根也有问题。当然我这个时间也是和意识上是这样，可是冲突的，没办法。周六的话呢，上市咱们大上市有的时候总会有开市，海外开市啊，所以只能选择这个时间段。我自己知道，所以一般下来之后就是补上市的这个传承的啊，比意上市传承是没办法的问题。但是通过这个听课也知道的，大家一会儿来了一会儿不来了。但是你们说我不好吧，我还不太完全承认，因为我觉得我是用真心来对大家的。既然用真心来对大家，从心态上来说我是好心来的，而且的话呢发自内心的也是很用心，所以说不会差到哪里去，这点我还是蛮自信的。下面来说的话，在这个利他心重第三点，那么利他心重的话呢就是仁爱了。其实在咱们的禅宗啊，什么呢，就是在禅林宝训啊，他讲到主持人有四点：一道德，二言行，三仁义，四礼法。其实这个地方的仁的话呢，对应的就是利他心中仁爱之心嘛。那么我们说是负责人和助词，如果有智慧、人品不错，还有利他心，就是整个为全学会、为整个人类，或者说为整个佛法考虑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学会佛法的发展会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说作为负责人来讲啊，千万不能够自己安享众生对我们的恭敬，好了，你们大家对我恭敬就好了，听我的话就好了，以我的一走一转就行了。很多居士把自己当成像上师一样的，哎呀，那个也很可怕，那也不行的啊。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亏损失败之取舍，利益生利不见他。作为一个佛教的负责人，那么的话，不管是法师还是说一个大组长，必须要心怀畅生，只关心他人。为了说明这一点，给大家讲个故事，白莲花传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那么印度乐苑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个野兽之王，他的话呢，腹部是白色，背部皮毛是黑色，很漂亮，很庄严。兽王很常以慈悲心来保护野兽。那么和兽王的肤色相同的还有另外一个兽王叫田师，也统领着另一群野兽。那凡是国王有次去和眷属打猎了啊，打猎之后的话呢，众人看见野兽都用那个兵器把野兽呢都猎杀完了。后来兽王于心不忍，就从容不迫走到那国王面前说，国王，你今天将这么多的野兽都杀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也吃不完，利益也不大，要不我每天供养你一只野兽，保证你每天都有吃的，怎么样？凡事王就答应了这个兽王的建议，说好，如果你能够真的履行诺言，你天天送过来的话呢也挺好，否则我要将你们通通杀死。根据兽王所做的承诺呢，凡事王就率众归国了。兽王就把所有的野兽集中起来说，为了避免所有的野兽同时被猎杀，我和天师商量之后，另外一个兽王哈商量决定后，每天为国王送去一只野兽，按照两位兽王吩咐呢，每天有一只野兽送往国王的地方。后来轮班了，就轮到一个母野兽。那么这个母野兽呢，正好有身孕，当天他必须要送到屠宰场。母野兽就说呀，我腹中的小兽明日要生了，能不能让他把我生他下来之后我再去试，我怎么能够忍心我的孩子和我葬身屠宰场呢？天师兽王回绝说，明天就是你大限之时，谁会替你死啊，我没办法安排。哎，他看到这句我也在反省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作为法师在管理班上的组员呀，或者说是管理事儿的时候，或者 碰到这种事情的话呢，我们可能也是没办法安排，其实是没有悲心的表现啊。好，那么也怕得罪人嘛。那么眼见天师不同意，后来这个母兽呢就找大悲野兽王，他另外一个兽王嘛，说我们应该绝，但是我想把孩子生下之后再去送死好不好。然后的话呢，我明天一定会主动赴死的，但是今天让我把生下来嘛。这个时候兽王看他对孩子特别的怜爱，不觉生出强烈的悲心，说没关系，你好好的看护好孩子，长期享受安乐生活，我来替你赴死。为了获得无上菩提，兽王呢一边安慰母野兽，一边呢就发下了替他牺牲的大愿。当兽王动身前往果王那块地方的时候，诸多野兽非常的痛苦，依依不别。兽王说，你们不要跟我前来，给他们讲了佛法之后的话，他独自一个人到梵世王那个地方啊。众多野兽呢一直目送他，再也看不到的时候，大家像非常的伤心难过，如同和父亲分离一样的。那后来兽王的话呢，来到果王这个地方的时候，果王说，你用这么多的野兽，你再拍一只就可以了嘛，你干嘛要亲自前来？兽王呢就帮这个原委呢告诉果王，果王说，呀，你真正是利众生的这个大师父呀，你真的能成为众生的依靠，我才像旁生一样的啊，我是你们的果王，但是我没有成为你们的护主，你的话呢却成了所有众多野兽的护主。于是呢你坐在宝座上，你给众生讲佛法。那么于是呢兽王呢就给众生讲佛法，国王很满意啊。回来之后的话呢，国王说，你不要走了吧，就在咱们王宫待着啊，讲佛法。兽王说，不可以，山中野兽无依无靠，他们很痛苦，我一定要回去，我是他们的医护。回去之后的话呢，野兽呢都欢喜迎接，那么呢母兽呢也顺利产下小崽儿哈，大家都很欢喜。通过这个地方说明什么问题？真正的负责人，真正的主持人是要替众生受苦的，那么而不是说所有的快乐你来享受，所有的痛苦众生承担，不是的。你既然作为众生的护主，那么整个全国地区的人，那么的话在医护里，还有的话呢，整个地方的这个人都在医护里，你为什么不把大慈大悲普利群生呢？这点大家思考一下。好，第四点，那么我们说是佛教徒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啊？佛教徒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在这个地方的话，上次讲了三点：一、信心；二、悲心；三的话呢，智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佛教徒，这个佛教徒指的是在家的学佛的人和出家学佛的人，他都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具备素质的话，第一个是信心。什么叫信心？前段时间给大家讲过，在白法里面，这些都学会才法相名词的啊。辅导员教你们个方法，如果这些不会的话，我们在讲法过程当中会不透，因为上师是窍诀，那么窍诀我们要受持这个窍诀的话，你要对这个道理懂，比如刚刚讲到了具有大悲心，你根本不明白悲心的体性，也不明白信心体性，你何来受持呢？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呢还是要啊以深度和广度呢去受持这个法义，那么以理论和窍诀结合来进行修行。在这个地方上次讲窍诀，接下来我把理论呢也开展一下。什么叫信心？信心是说对于诸法的实相相信它是存在的，而且呢是认可它的，对于三宝的功德是深深的相信的，生欢喜心的，对于世俗世间善法的话是相信呢可以获得善果的，能够成就圣道的，希望能够获得，这个叫信心。所以信心的对境有三者，有识、德、能。那么信心的能境的话呢，是深深的认可和乐于之心和心静之心。那么有了这个信心，佛教徒它是入门的精粮，因为我们这个信心就表明了你是个理性的佛教徒，因为你对诸法的实相你认可，对于三宝的功德你欢喜，对于世俗善善法你行持，希望能够成就圣道，这个很高哦。这个信心就决定了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个理性的佛教徒。但是我们大家反观一下，作为佛教徒，你相信三宝吗？你相信诸法的实相吗？苦空无常无我吗？那么你相信有世俗世间善法必须呢会获得乐果成就圣道吗？如果这些都没有，你没有信心。所以上师说，我希望大家作为理性的佛教徒不要盲目的崇信。所以佛教徒和非佛教徒最主要的差别，主要是对上师三宝、对诸法的实相有没有信心。所以外道和内道有皈依别嘛，皈依分为三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法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诸法的实相，那么的话佛宝的功德、三宝的功德还有僧宝的功德，这些你都要深信的啊。有没有呢？大家看一下啊， 第二个悲心，悲心呢是拔苦之心，我们不能够伤害众生，不能够欺骗众生，要拔出众生的痛苦。但是我们自称为大乘佛教徒，对众生没有悲心，其表现的话像说一边念经一边打蚊子杀蚂蚁，对别人生命毫不在乎，甚至呢不吃素。上师诸多次提醒大家，希望广大的佛教徒尽量的吃素。那么如果你做不了吃素的话，不要去点杀。再来看一下啊，有了悲心呢，悲心是我们菩提心的前提，有了拔苦作为前提的话，你才会有呢与乐，以菩提心给众生成佛的安乐这样的承诺。所以没有悲心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不能利益众生。三，智慧。那么佛教徒还要有智慧，什么叫智慧呢？智慧是说对于所观察境，这个所观察境，这个对境，比如一朵花，那么你能够进行呢鉴别和抉择。怎么个鉴别抉择呢？哦，了知这朵花是无常的，你心里面产生对于因缘所生的法都是无常的体性，这个叫慧心说。对于所观察这个对境来讲，你能鉴别它抉择它，有这种智慧，你知道它是苦的还是无常的还是无我的，你知道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定解，不能够遣出疑惑，那么的话你没有会智慧的。很难，其实从信心开始，信心是信心所，悲心还有智慧，这些都是修出来的。从他前世的居身的善根，那么的话呢，这世我们要修这些。如果没有智慧，没有悲心，没有信心，就不是佛教徒。所以佛教徒在世人眼中的佛教徒为什么是消极的、遁世的、麻木不忍的、自私自利的这些形象呢？就是因为在佛教徒身上没有渗透出来一种信心。比如说别人问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学佛，然后的话呢，我们说学佛又好呀，能够发财呀等等之类的，全都是一些迷信的说法。甚至别人问我们说业因果怎么建立的呀，前生后世怎么存在的呀，不知道，反正佛所说的。那你这样的话呢，怎么能够度化众生？你没有智慧，你怎么能说你有信心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老人倒了服不服的问题，大乘的佛教徒侧身就倒就跑，这不是大乘佛教徒的。该服还得服，要拔出老人痛苦。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商量他。但是呢，在这一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当然大家也要观察一下哈。如果说是呢，怕对方讹你的话，你提前拍个照片也是没什么的，就是善巧方便。所以在饶月有情九观察里面讲到的，如果说是利他和自利过程当中，如果说利他的时候会损坏自利，甚至让你不能够利益众生成佛的话，那么你这种事可以放一放也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大前提要利益众生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说这个智慧，很多人没有智慧的表现。举个例子，有的人的话呢，上次说对于我们出家人的法义不尊重，不要说对法义不尊重了，对出家人不尊重。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失化了皈依的共同学处，皈依僧宝嘛啊，不皈依外道。但是的话，很多人对僧宝乃至于对法医没有恭敬之心。其表现呢，一方面来说的话，当参加学会的时候，学会里面参加那个学院里面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呢，从僧衣啊跨来跨去的，踩裙子呀，福田裙，我们的裙僧众的裙子是五衣来着，有的时候是七衣啊。那是有的道友的话呢就随便的踩，这个很可怕的。那么我们说出家人的这个福田衣的话呢，和汉地有点不同，我们的裙子啊它就是法衣来着，有下面有格格嘛，是福田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的弘法法衣的功德，上师说弘法法衣啊，你们不知道它的功德。那么弘法法衣哪些功德呢？有五种功德。第一种功德，穿了弘法法衣的人，即便违反根本戒，对上师三宝生邪见的人，那么的话一刹那有佛的念头，他最后呢，那么我们说是诸佛菩萨也不会舍弃他的。第二个功德，只要呢身着弘法法衣的人，他都有资格接受人天众生的供养，哪怕搭上在颈子上啊，在脖子上搭一丁点儿、一小片儿、一小块儿吧，一小块儿的时候的话呢，一切的罗刹不会害他，然后的话呢，来自于这个穷困月叉阎罗众生都不会害他，最终呢能够实现一切愿望，并且这些众生与三乘佛法当中都获得不退转果位。第四个功德，天龙夜叉互相憎恨，但是呢这些众生只要呢一念弘法法衣，他们呢都能够生起慈悲之心。最后一个功德，任何一个众生在 战场上打仗，你拿着弘法一块儿攻进弘法爷，这就像防弹衣一样的，你就能够战胜对方，而且呢不受任何的损害迷乱。所以道门你们怕非人没关系，把出战的弘法衣拿一块儿放在身上，尤其像法王如意宝的法衣，不是前段时间把法王如意宝这个袈裟在极乐法会去年也是法衣片嘛，这个功德太大了，你拿着它没有附体，你拿着它也那个夜叉那么不会害你，并且的话呢我们说是像防弹衣一样的，即便你打仗它都会保护你身上不会中强弹，很多很多的功德，有五个功德啊。所以的话呢，很多人不知道弘文袈裟的功德，对出家人不生恭敬之心，对袈裟不生恭敬之心，这就是没有智慧嘛，不懂得。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有个人哈，有个居士，他呢就是到学院之后吧，到坛城，有一天呢看到有个人被尸体啊，在到坛城有点晚了吧，晚上9:00，他不知道那个人被尸体，他一直在跟着他绕。后来别人说，哟你还胆儿挺大的呢，前面那个人背的是尸体，你跟着他转。好了，一旦说这句话之后，他就感觉他自己被附体了，让他去狮驼岭他也不敢去。回家之后的话呢，他老公有出轨了，于是他就是放弃学佛了，他认为三宝没有保佑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尽办法帮他劝他，我说这就是三宝的加持里的。其实呢，我们要面对死亡的，你怎么敢说你一定附体了呢？即便你的火，我们说是有的时候难免和那个尸体有点姻缘啊，或者或许被附体了，那么你大悲心来施生供养给他也没有什么的。第二个的话呢，那你老公出轨让你认清婚姻的无常性也没有什么，这是你前世邪淫的果报。那你为什么就认为三宝没保佑你呢？什么叫三宝保佑？三宝保佑难道是说让你忽略无常吗？让你忽略死亡吗？没有的，三宝是让你告诉你，你要认识无常，你要认识呢死亡的，这叫三宝的加持。但是他现在已经放弃学佛了，非常的遗憾，这就叫没有智慧。所以作为正信佛教徒的话，不要求神通，你要求的就是相续当中具足真正智慧和悲心，这是我不断的需求的。我当我看到人品不好的时候，我自己难过，当我看到这枚悲心的时候，我也难过。我因为叫贩卖佛法者，我天天在理论上说，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要具足自卑的正法。没有智慧便是一个呢躯壳，但是很多居士都是没有居士的，没有这个智慧的啊。好，相当于说的话呢，所以大家呢现在有了点这个相遇当中有点智慧，还有辅导员也有了智慧，不能得少为主，继续参加研讨班，研讨班的法师能够帮你们提高佛法的受益的。还有呢，不要不断的提高自己还有当地的佛教水平，我刚刚已经说了你的责任重大。好，每个人的话都有弘法利生的责任，并且在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拉帮结派，不管是哪个宗派，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弘扬佛法，而不是说我只是说弘扬某个上师的法，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前段时间有个道友给我打电话说，左金师的有个上师啊，他说的话呢他去皈依他了。我说为什么皈依他？他说因为我们上师这边呢只有呢教法啊，没有正法，然后他呢也不能够好好的来实修，他想一直一个实修的上师，于是他就皈依他了。我说皈不叫皈依他，这个叫皈依三宝，他持三宝见证人。他说那个活佛就是说皈依他，后来的话呢他观察了半天，说那个活佛有点不如法，就想离开他。一旦想离开他之后的话，那个活佛公开在微信里面说，对他的弟子说，这个人犯了密乘戒，那么有冒多晦气，冒多誓言。他就问我说是不是破了誓言，我说你学了6年了，我为你这句话感觉汗颜。什么叫皈依？是归头于三宝的决心，你皈依他吗？当然从上师三宝的总结来讲可以说是皈依他，但是的话呢他只是三宝的见证人。第二个，如果你没有观察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暂时呢离开他并没有舍弃他，怎么就叫嗔恨上师诋毁上师了呢？怎么就犯了密乘誓言了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听到了这句话我心很痛，一个佛教徒没有智慧，这是最糟糕的事儿。所以的话呢，在这几个当中是层层递进的，上师这个窍诀太殊胜了。信心是入道之门，悲心的话呢是修道的中间，它是从最开始修道离不开悲心，对不对？就像入中论所讲到的啊，中间的话呢也离不开悲心，就成佛也离不开悲心，而这个智慧的话是为了现前智悲双运的这个体性。好，下面来说的话呢，说佛教徒素质要提高呀，真的不要像一个没有文化的没有智慧的，那么的话呢 盲目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别人会嗤笑佛法的啊。这个的话要清楚的。最后呢，第五个，藏地大德去汉地弘法，应该注意什么？那么藏地大德去汉地弘法应该注意什么呢？上次讲到了三个方面，以弘法为主，以传基础法为主，以及呢以术士为主。为什么讲到这三个方面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弘法为主，在以弘法为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师的间接的意思的话，作为一个持教大德，你必须要给弟子们讲经说法的，皈依灌顶练传承的，把你相续当中的甚深广大智慧融入弟子的相续当中。但是呢，很多上师不以弘法为主，却以化缘为主，以修寺院为主，或者呢以呢带领众生呢去做一些会供啦火供啦为主的弟子呢，纷纷忙于形象上的佛法，没有触及佛法的本质智和悲。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上师来说的时候的话，或许有的人听了不舒服啊。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上师说以弘法为主呢，这是持教大德的这个责任的。但是有的人以化缘为主，以化缘为主是否合理？不合理的。这个分两种情况，不能说不合理，两种情况。一，如果你为了众生、孤儿、老人、穷大学生，或者为了更多的觉母，有这个经堂一起来修法，利益众生的目的是可以的。因为佛经讲到有七种福德，从供养的角度来说，一，供养经堂、供养殿堂、供养坐垫、供养生活之具，福报特别大。从布施方面来说，布施病人，布施这个就说是照顾病人的人，那么还有恶劣的环境的人啊，处于恶劣环境的人，这个功德也特别大，叫七种十身福德。在金钱到底是多少钱当中呢，讲到钱本性非善非恶，看你怎么使用它吧。那么如果说为了利益众生，为了令居士培植更多的福报，就像米拉扎巴尊者说，那么的话呢，山上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以回向啊和众生的经结缘，那么居士的话呢来供养作为结缘，所以增上资粮从而解脱也非常殊胜吧。这个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为了自己穿好点吃好点享用舒服点，佛陀是喝着的。在沙弥实践里面讲到，不作是金银财宝，福非为了上师三宝的事情。而且佛陀呢，在制定这条戒律的时候，唯一是当作在家人来制的。什么意思？其目的让居士知道，出家人是不能作是金银财宝的。那么出家人为什么不能作是金银财宝呢？无非不是让居士知道吗？出家人不作蓄金银财宝，同时呢，也为了是出家修道之人熄灭对世财的贪着和由此引起的纷争斗乱，这样才能与道相应，成就升格，兴隆三宝，三宝是熟人心信敬之心，令他们皈依三宝，皓月佛法。如果出家人心不在道，不奉行佛的教法，那么就会呢自陷坑井里面，损坏道气。人是受道之气，理应该珍惜暇满人生，如果因为贪着世财而白白丧失人生的修道良机，所以贪续钱宝危害极大。那么佛陀呢就不用去出家人续钱宝，除非为了上师三宝的事情。但是很多人的话呢，去藏地的，从藏地去的一些，那么打着活佛的名字假活佛去行骗财骗色，所以叫居士们要擦亮眼睛，要进行观察的，要注意的啊。居士一般人的话，为了自己佛陀制定的是不能够做此金银财宝的，除非呢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那么即便有的出家人打着呢利益众生的幌子，你也要观察一下。第二个，那么的话我们说是以传基础法为主，真正利益众生，这是真的利益众生。佛陀也是从初转法轮开始到三转法轮，没有一开始上来的话就宣讲呢如来藏的法轮，而是呢从初转四谛法轮开始的，这样呢才能真正利益众生，修法要有次第哈。第三个呢，以术士为主。那么为什么要以术士为主呢？因为的话呢，汉传佛教当中以《楞伽经》和《涅槃经》这两部大乘经典来行这个，就说是佛教慈悲精神来吃素。那么吃肉会丧失大乘的慈悲种性。那么西藏以前吃肉的话呢，是因为呢西藏交通不便，那么也没有呢其他的蔬菜产糌粑，所以一般呢就吃这个山涧肉。那现在的话交通四通八达了啊，还一通飞机了，所以的话现在呢高僧大德都提倡呢在五明佛学院，那么很多的这个藏地寺院都是吃素的，所以很多现在藏地的喇嘛和脚母呢也都吃素，这个的话呢能够和汉地呢相应，那么也能够接引众生，否则的话汉地的这个居士或者说汉地的不学佛的人很难接引他们的，因为他知道汉地呢是不吃肉的，看你一个喇嘛吃肉他心生反感，从而呢你失去了度化他的因缘，并且呢他会因此而诋毁佛法。那么什么样才能吃肉呢？ 除非你有超度的因缘，像迪罗巴一样的吃一个超度一个，那是可以。所以的话，如果没有超度因缘，你不能够大啖口食的。所以在我们的不杀生戒里面讲到，乃至捐肺蠕动的动物都不能够杀生。吃素的话呢，都等于呢吃众生生命。所以有的人说吃素等于个丧失结缘嘛，那么的话给他超度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结缘的方式有很多，干嘛非要通过吃他的皮肉生命来结缘呢？你可以用眼睛看他，鼻子闻他，这是一种。第二个，那么有的人说我的宗派的话呢，我的弟子里面广泛的吃肉，吃的越多我度的越多，这种说法我认为也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佛陀说了，诸法依赖于自己啊，解脱依赖于自己。那么的话呢，从个别相续来说，弟子吃肉怎么可能说是上师就把全度化了呢？如果按照这么来讲的话呢，一切的众生都应该度脱了，能够早就成空无了。所以我不认可这样的观点。六，怎么来如何应当如何依止上师？那么应当如何依止上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讲到了呢，第一个要细心观察，那么的话第二个恒心依止，第三个开心得法，这个也很重要，它三个是次第而来的。首先的话讲到这个地方要细心观察，怎么细心观察呢？观察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不观察一些假活佛、假出家人、金刚上师会骗咱们，这样的话会毁坏佛法。所以这些假上师、假活佛，他的行为不代表佛法，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现象而对佛法失去信心。所以的话呢要观察的，怎么观察呢？有三个步骤。一，上次已经说过，在远处向他周围的比较了解的人打听这个上师这里清不清净，有没有慈悲心、禅定和智慧。第二个观察，到他附近亲自观察他的所有行动。第三个，通过直接面对面的接触，跟他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走、一起做事儿，那么来进行仔细观察。这样通过三种方式观察之后的话，你才能够确定这个上师是否值得你终身的依护他。第二，恒心依止。那么观察完之后呢，就要恒心依止了。那么至少的话呢，我们说是要依止呢六年，按照戒律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没有解脱之前呢，要恒常依止这个上师。那么依止上师的目的是干什么？开心得法，开心得法。那么我们说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什么算真正的依止？真正的依止是有，我们说依止有三种，身依止、心依止和神心依止。现在我们的依止呢是心依止。即便大家在网络当中听法，没有和上师面对面的，曾经有好多道友没见过上师，但是呢这就叫真正的依止。因为所谓的真正的依止是获得佛法的利益，依教而奉行。那么在普贤行品说，所有依我善知识，常愿与我同聚会，与我常生欢喜心。那么依止善知识的话呢，是依教奉行，按照上师的教导严重奉行。那么这样上师呢就能够摄受我们。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大家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没有依照上师教言依教奉行，这就不叫真正的依止上师。依止上师必须要上师心心相印，永不分离，那么就要呢按照上师教言听闻上师的法，开心得法，来依教而奉行。现在我们听了上师太多的法要了啊，但是我们大家的话呢没有去行持，这个呢也不叫真正的依止上师。第七个，应当怎样来弘扬佛法？应当怎样来弘扬佛法？在这里面讲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无偏悲心，第二个条件无私奉献，第三个条件是无畏精神啊，这点呢尤为重要的这三点。首先的话，无偏悲心指的是说我们的悲心要广大，叫无缘大悲，平等的大悲，并不是说只爱我们的亲人，只爱与我们赞叹我们的人和我们的冤敌，这是不可以的。尤其呢作为一位就是说是负责人的话，更尤其呢应该无偏的悲心。第二个，无私奉献，在我们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其目的的话是放下自我，而不是加强自我。第三个，无畏的精神。那么无畏的精神的话，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有大无畏的精神，这个大无畏的精神就是无所畏惧，不畏惧流言蜚语，不畏惧一些呢就说是一些其他的阿修罗的一些危害啊。那么有的人的话呢，比如说听到一些风吹草动，那立马的话就跑走了，就害怕呢有一些其他的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说是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大无畏的精神，即便把我枪毙了啊，我皈依三宝我也毫无畏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发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畏惧刚说的流言蜚语，也不要畏惧呢其他的一些非人的伤害，那么还有委员都不无所畏惧的，要 只要坚定的利益众生，所以的话呢，这个地方上师讲三个无啊，无私奉献、无偏悲心和无畏精神。那么以上呢，这七个方面都是从三和三来讲到的，每个都是以三个条件已经讲明的，非常殊胜，这是无上的窍诀。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居士有几个问题，有三种责任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居士有三个责任。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呢，我们说是除了这个居士有三个责任之外，寺院应该充当什么角色？有三种角色，对不对？那么寺院住持应该具足什么功德？有三种功德。佛教徒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有三种素质。藏地大的弘法应该注意三点。那么应当如何依止上师？有三个方面：观察、进行观察、恒思依止啊，开心得法。应当怎样弘扬佛法？有三个无：无偏大悲，那么无私奉献、无畏精神，这是窍诀。但是怎么开眼？懂了之后的话，他就受持它。希望道门牢牢记住这三个方面，这七个方面所讲的三，三乘以七就讲了21个窍诀。懂了这个地方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尤其呢你在学修佛法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方向，你会知道你该怎么样善待家人，怎么来进行修行，怎么来令当地的佛法推动它，进而这个弘扬它、护持它、增上它。那么的话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啊。好，最后的这个题目的话呢，上师这边出的很简单哈，上师的课题出了一道题啊，出了两道题吧。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我们要出题的话，从每一个题都要出的啊，因为讲了七个方面嘛。那么每一个方面的第一个的话，作为居士来讲，详细解释什么叫家庭责任、工作责任和修行责任。那么作为居士来讲的话，如何才能做到呢？这三种责任来自于我们说是具体内容题目我没怎么写哈，下来之后我把这块补充上，到时候发给你们就好了，在 PPT 发给你们。比如说我们作为怎么来观察上师，为什么要吃素，还有为什么具足信心，作为佛教徒为什么具足悲心，为什么具足智慧，这些的话呢，我到时候会一一的写下来，从七个方面吧，一一的写下来，然后的话，给大家呢，便于大家思考哈。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说浪得参加热巴尼陀雷尼别扎雷巴谢将吉甘那起瓦龙卓巴伊，卓宾卓利卓卓修说是利用梦之不现回心意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善事诸佛所称谈，如是卷神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所行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是相拥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因，唯愿殊得金刚持。